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雨。在今天的中国大陆，贪官遍地，官民矛盾日益激化，为官不贪者如凤毛麟角。可是在中国古代，体恤百姓，造福一方，流芳百世的官员可很多。我们今天就来讲两个敬天爱民的好官。赵昪，字月道，号知非子，北宋衢州西安人，进士及第，官至参知政事，以为人宽厚清正著称，死后的谥号叫清宪，曾多次出任江西、浙江、四川、福建等地方官，是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。他平生不治资业，不近声色，乐善好施，恤贫救人不可胜计，以一琴一鹤之清廉声名远播。宋史记载，昪长后清修，日所为事，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。人问之，公曰：吾自少来，昼有所为，夜必拜告于天，不敢告者，不敢为也。他说从年轻时起就这样做了，自己白天所做的事情，每夜一定恭敬地拜告上天，若是不敢禀告的事情，他就一定不敢去做。人们称他是一位表里如一的真君子。赵昪出来黔州，今天的江西赣州任知州。当时黔州大旱，树叶枯黄，田地干裂，共将数月无雨，几乎干涸，沿江码头的舟船阻塞无数，尽皆被困于浅滩。赵昪于是亲率衙门文武官员赴水东嘉济庙祈雨，虔诚向上苍祈祷。当夜果然降下瓢泼大雨，共江、张江、赣江三水一日倾涨七八尺，黔州数月之旱顿然逝之。百姓们为赵昪建生祠以示纪念。赵昪体恤百姓，简易为政，重视文教，与黔州通判周敦颐共同创办了清溪书院等院校，并亲自执教，当地民风渐趋淳朴，使当时难于治理的黔州出现了蜀民自耕其田，自得其乐，岁丰无道，遇冷无冤的社会清明景象和繁荣时期。赵昪在黔州任职时，看到当时在岭外做官的一些人，有的因受不惯瘴气而死，多无法归葬故乡，其家小也不能够返家。他就打造了上百艘船，发公文告知各郡说，各处有做官的人家，有在任上去世不能归葬故乡，其家小不能够返家的，都由我来帮助办理。于是求助者络绎不绝，赵昪都给他们一艘船，并提供他们路费。熙宁年间，吴越一带发生严重旱灾，赵昪知任越州，虽未历见饥荒，他已妥善安排救灾部署，环环紧扣，周到周全，在救灾期间主持赈济，早晚操劳，从未稍微懈怠，事无巨细亲自处理，把灾荒的灾害减到最低程度，使生者得食，病者得药，死者得葬。事实汉意，他据民死者代办，独变所抚寻无失所。当时因旱灾与流行病，其他郡的民众死亡者大概有一半，只有赵昪所救灾的地区没有流离失所的情形。对此，曾巩曾有越州赵公救灾记，称赞他：其师虽在越，其人足以示天下，其事虽行于一时，其法足以传后。赵昪曾五次入蜀任职，他首次出任时，看到蜀地远民弱，立资为不法，就尽力维艰，防止属下胡作非为。他以身作则，并到各地巡查，安抚百姓， 其为政，善因俗施设。他因民众的需要而设立这些政策，以宽为治，属人安之，风气为之一变，没有人敢作恶，属地州郡安然无事。他崇学校，礼师儒，民犹可与与之，欲有可出出之，重视教育，建书院，办学校，亲临授课，写下劝学诗篇。如他在《劝学士江源注生》中写道：古人名教在诗书，浅俗颓风好立服，口诵圣贤皆进士，身为仁义始真如。其为学为人为官的主张尽在诗中。宋英宗嘉许他说：赵抃为成都，中和之政也。赵抃每次赴任时，行装十分简单，随身携带的东西仅有一张琴和一只鹤，古琴放在一只布袋里，白鹤放在一只竹篓里，分两边驮在一匹马上，其他就是两袖清风。赵抃也以一琴一鹤的清廉名垂青史，一琴一鹤后来也成为形容廉吏的成语，流传下来。在中国传统的语境里，琴比高雅，鹤欲高洁。苏轼称赞赵抃：清献先生无意前，故应琴鹤是家传。宋神宗继位后对赵抃赞赏说：文清披马入蜀，以一琴一鹤自随，为政简易，亦称是乎。赵抃最后一次出任成都太守时，蜀人既闻公来，男呼于道，女欢于赵，吏民欢呼，唯恐其去。所至善至，民思不忘，有古遗爱。赵抃后任天章阁待制，原先朝廷下令招募乡兵，过了期限也未能完成招募，主管的官员被判罪的有800多人。朝廷下诏让赵抃督办，赵抃上奏说：黄河以北地区连年丰收，所以应征的人少，请求宽限治罪，等待农闲的时候再行招募。获罪的官员们都被免罪，而招募乡兵的事不久也就完成了。赵抃任殿中御史时，为人耿介，敢于直言，弹劾不必全信，声称凛然。金师穆为铁面御史，又称为铁面春风。他曾上书曰：朝廷事有轻重，体有大小，财力于事为轻，而民心得失为重。他认为小人即使犯了小小的过失，也应当尽力遏止阻绝他，君子不幸有所怠误，也应当保全爱惜，以成就他的德性。宰相韩琦称赞他为世人标表。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修身，赵抃入蜀经过青白江时，曾咏志说：吾志如此江清白，虽万类混淆其中，不稍浊也。他躬行圣贤之道，每日将所做之事恭敬地拜告于天，而不敢告者不敢为也，正是他自律修成的浩然正气的体现，表明他敬畏上天，敬天道，守良知，持操行，眼中有天地，心中有众生，民胞物语，仁者爱人。再来讲一个官员拿出自己的私钱替百姓还欠税的故事。清朝的缪遂在康熙17年担任山东沂水县令，当时山的左边发生饥荒，朝廷将要从济南购米来赈济。缪遂因为路远，往返需要很多天，且运费多，不便的缘故，请求允许发给百姓白银，让百姓自行买粮。办事的官吏以这样做违反圣旨，不听。缪遂力争，陈述应因地制宜的道理，草草地写了奏折上奏，得到批准。结果官府现金不足，缪遂就倾囊救济百姓。 饥荒之后，百姓多有流亡逃荒的。缪遂就拿出自己的私钱，代替百姓偿还欠的赋税。他买来耕牛、种子，召回逃往他乡的百姓，让他们复业。康熙34年，缪遂担任浙江定海县令，海水不易饮用，他修筑了塘岸来隔离咸水，储蓄淡水。此县土地贫瘠，百姓贫困，不能按时交赋税，有延误期限的，缪遂就先替百姓垫上，秋收后再让他们偿还。过去此县有出自渔民捕鱼的赋税，后来鱼塘被占，渔民苦于此税，缪遂为渔民上奏，请求免除了此税。民间日用所需大多靠航海从郡城买来，关卡的收费勒索十分苛刻，缪遂请求永远禁止在关卡收费，在海关立石为证。他去世后，百姓埋葬了他的衣冠来纪念他。像赵抃、缪遂这样的好官，真是一方百姓之福啊。好了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的神传文化节目我们等着您。